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4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4月份降至 49.8， 低于上个月的 53.6。 可能有些网友没有这个概念，正常年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般是在86到95之间，那么这个 49.8 呢，这个是创了50多年来的历史最低值，所以这个数据啊还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那么发布这个数据的呢，仍然是来自台湾的美国著名的统计学家许乔安妮。他在声明中称，4月份不同年龄、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普遍反映情绪低落。4月下旬在美国和伊朗达成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后，人们的回馈变得更加正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令人沮丧的就业市场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导致许多美国人感到焦虑不安，这并不奇怪。在调查中展现出来的绝望程度却令人担忧，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比3月份预测大幅上升，对未来3年以及5年的通胀预期上涨幅度则较为温和。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种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它还是一种心理指数、情绪指数。那么这个情绪呢，有一部分呢是过度或者是极端的一种反应，但是这种情绪背后呢，还是体现了美国消费者对目前的局势的一种担忧，或者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慌。那么这个会传导给川普政府，传导给决策者。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放弃对鲍威尔的调查，为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铺平道路。今天美国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要求他的办公室结束对美联储和鲍威尔的调查，因为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请注意，如果事实需要，我将毫不犹豫地重新启动刑事调查。白宫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纳税人有权了解美联储管理不善的情况，而监察长办公室拥有更大的权利，最能查明真相。那么这个新闻呢，相信长期关注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之争的网友啊，应该清楚这个背景。为什么川普政府现在要放弃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呢？主要是因为川普新提名的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人选沃什在参议院遇到麻烦了。就来自共和党籍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委员汤姆·蒂利斯，他声明，如果川普政府不撤销对鲍威尔的调查，他会阻止沃什的任命，就银行委员会这一关都过不了，不会提交给参议院去表决。那么今天川普政府放弃对鲍威尔调查，他的真实背景就是被蒂利斯啊这种威胁不得不妥协。所以今天美国的财经舆论普遍认为，沃什成为下届美联储主席的障碍啊全部扫清了。尽管有民主党的参议员反对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但是今天川普政府的这个举动，他会确保所有的共和党参议员都会支持沃什，同时沃什也赢得了部分民主党籍参议员的支持。所以今天华尔街感觉呢，美联储主席这个事儿啊就变得很有确定性了，所以华尔街是欢迎川普政府今天这个举动的。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比较难理解，但是 LT 也知道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当中有一些是做专业投资的，他们也希望LT 能顾及到他们的一些信息需求。那对于多数网友来讲，你可以忽视这个新闻，对更专业的一些网友呢，通报一下这个信息。这是雅虎财经它的一个收费文章，标题就是下周交易七大科技公司的五种方式。那么科技七雄除了特斯拉的财报提前发布了，那么大部分都会在下周啊进行发布。那么这些科技大公司像微软、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这些公司发布财报会对美国的股市带来哪些影响呢？就他这个报道，他想提示的 不仅仅是你投资了这七大科技公司的网友要高度关注，就其他的只要参与了美国股市投资的网友都会受这个影响，因为这七大公司他们占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的比例是历史空前的，占标普500成分股的这个市值的比例也是历史空前的。所以他提示的所谓的五种交易方式，第一呢是关注人工智能的支出与云端营收的对称性，第二呢是利用恐慌性的抛售进行价值的抄底，就潜在的恐慌性进行价值抄底，这是第二种交易方式。第三种呢是通过跨市期权组合应对高波动，第四是重点布局避风港，他这个避风港呢他认为苹果可能是个避风港。第五种交易呢是观察英伟达的影子效应或者辉达的影子效应。他这五大交易的基础逻辑呢是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啊，从买愿景转向了买产出，这个是你的底层逻辑可能发生变化了。同时呢他第二个有价值的提示呢是由于科技七雄占标普500的权重极高，那么如果这科技七雄啊他们的财报有一个闪失，那么对于有些网友投资指数的、啊、可能就会出现剧烈的动荡，那么这种动荡可能对有一些指数投资者会是一种机会。所以这个报道呢 MT 认为对于更专业的一些投资的网友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思路上的启示启发，你不一定完全按照他的这个所谓的指明方向去做，但是他给你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的思路。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和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高级外交官前往巴基斯坦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加剧，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加深，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他将前往巴基斯坦，也就是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主要调解人去访问。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贴文称，他此行的目的是与我们的伙伴就双边事务密切协调，并就地区形势的发展进行磋商，这给有关美国和伊朗即将举行第二轮谈判以结束这场持续八周的战争的猜测泼了一盆冷水。此前巴基斯坦知情官员表示，他们预计美国和伊朗举行第二轮和平谈判，但拒绝透露谈判何时举行，谈判层级如何。白宫没有回应有关第二轮和平谈判是否即将举行的视频请求，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统万斯即将前往巴基斯坦。在美军拦截了两艘试图规避伊朗港口交通管制的超级邮轮后，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美国海军射杀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船只。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但伊朗没有了，时间不多了。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表示，第二艘航空母舰将在几天内加入封锁行动。川普的盟友表示，封锁将迫使伊朗在两周内停止原油生产，这是伊朗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则认为，美国可能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这个信息呢，可能就值得网友关注。就伊朗战争形势的演变，现在美国啊进入了一种啊新的策略，它要逼停伊朗的原油开采，完全中断伊朗的外汇收入。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它与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角度不一样。他报道标题是伊朗外长前往伊斯兰堡与美国进行间接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预计于周五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讨论重启与美国和平谈判的提议，但他不会与美国谈判代表会面。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进一步把伊朗外长去巴基斯坦的目的啊，报道成是为了与美国的间接谈判。阿拉格奇在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将访问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与合作伙伴协调双边事务，就地区发展进行磋商。两名了解相关讨论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称，阿拉格奇此行将是短暂的，目的是讨论伊朗提出与美国进行会谈的提议，然后由调解人巴基斯坦将这些提议转达给华盛顿。伊朗国家媒体和巴基斯坦方面报道， 均未提及阿拉格奇的访问。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尔格·卡利巴夫是本月初举行第一次会谈的伊朗代表团的团长。巴基斯坦方面先前曾表示，美国后勤和安全小组已进入伊斯兰堡，以备可能发生的会谈。周二，川普在最后一刻单方面延长了为期两周的停火，以便有更多时间重新召集谈判代表。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单方面延长停火以及伊朗主动跑到巴基斯坦来协调下一步的谈判， LT 认为这个背后的一些逻辑啊在发生作用。因为川普改变了打法，就之前那种狂轰乱炸没有根本上遏制啊伊朗的这个神权政府，相反三月份他们的原油出口还增加了 10%。 所以利用这次停火，川普他调整了策略，他把这种啊轰炸往后放了一放，他用先要遏制住伊朗的对外收入，遏制他的石油出口，逼停他的原油开采，这个他才会认真对待谈判。包括今天霍克塞斯宣布的第二艘航母要参与这种拦截，参与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你可能会对川普的单方面延长停火有新的认识。 LT 认为川普在给他自己的新的策略争取时间，他要进行更严厉的封锁对伊朗。所以这个呢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伊朗外长今天要跑到巴基斯坦去。所以伊朗战争的剧本剧情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一个独家报道，也震惊了国际舆论。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厦邮件暗示可能暂停西班牙的北约成员资格，并就伊朗问题采取其他措施。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五角大楼一封内部电子邮件概述了美国惩罚其认为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中行动的北约盟国的选项，包括暂停西班牙的北约成员资格，以及重新审视美国对英国的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的申诉立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五角大厦首席政策顾问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这是网友们非常熟悉的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在一份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各项政策选项。科尔比对一些盟友似乎不愿或拒绝给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进入驻扎和飞越权利表示不满。据一位官员称，科尔比写道，这种进入驻扎飞越，就英文简称 APO, 只是北约的绝对的基准，但是现在北约国家违背了北约这样一个基准的义务。邮件中提出一个方案，是想暂停个别北约国家的重要或享有盛誉的职位。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想与网友一起来探讨，就科尔比提出的这个方案呢，究竟是意气用事还是战略考虑。网友对科尔比的认识很可能是有关他对台湾的评论。科尔比不仅是目前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政策的制定者，他对川普的这种防御策略、国防策略影响巨大。他有关台湾的观点呢，是第一是有些网友很爱听的，就美国啊应该从欧洲中东集中精力来应对中共的挑衅，就减少欧洲的驻军，减少中东的投入，来集中应对中共。这个是有些网友认为科尔比这个判断不错。但是另外科尔比讲的一些话呢，就与他的这个策略啊就有一些矛盾的。他说美国也不会孤注一掷去保卫台湾，就是台湾丢掉台湾美国会过得很好，就美国并不是一定要不惜其代价去保卫台湾，这个没有必要。所以你看他这两句话，网友们解读对台湾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有些网友呢就认为，哎，你看人家从欧洲都撤军，从中东撤军，集中力量对付中共，那是对台湾更大的安全承诺。但是另外一些网友就注意了科尔比谈到的丢掉台湾又怎么样呢，这个是以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这个级别以上的官员从来没有说的话。因为美国秉持是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这种模糊是对中共的一种压力，也是对台湾的一些极端政治倾向的压力。但是科尔比这个表达显然打破了美国的台湾问题战略模糊的一贯的立场， LT 认为对台湾影响是负面的。那么这次他给川普支招怎么惩罚北约，究竟是意气用事还是战略的考虑？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不一定对。 第一呢，他的这个方案呢、啊，或者这个提议啊，在法理上是缺乏依据的，因为北约的章程里边没有暂停成员国资格或者驱逐成员的正式机制，就条款里面你找不到依据，所以科比提出来这种暂停资格，它只能是一种政治的恐吓或者是单方面的意愿。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方案呢、啊，提交给川普的决策的这个方案，对美国来讲有一点呢、啊，杀敌1000自损800，如果真的切断与西班牙的军事合作，受损最大的反而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后勤投射能力，因为西班牙的罗塔基地是美军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交界处最重要的战略支点。那么第三个呢，他提出啊，不再支持英国啊拥有这个阿根廷附近的福克兰群岛，或者中国媒体讲的阿根廷人讲的马尔萨斯群岛，这个可能也是一步到位的完全摧毁啊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的根基了。就川普政府与斯塔默政府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有没有必要与英国要翻脸，这个在美国来讲它是需要冷静思考的。特别是马上英国的国王王后要访问美国，川普昨天也表态，就国王的访问有助于缓和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就在川普看来也没有想真的去与英国一刀两断，或者是根本性的结束特殊关系。所以 LT 总的感觉，就科比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方案，在意气用事与战略思考之间， LT 倾向于、啊、是一种意气用事。当然不同立场的网友在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事可能有不同的判断，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啊来进行观点分享。但这个事儿已经走得很远了，它并不是一种提议。今天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他也做出了正式的回应，他的原话是说，我们不根据邮件办事，就你现在满城风雨科尔比那个邮件，他呢希望冷处理，他没有去正面回应科尔比的这个对西班牙触发的内容。所以有关科尔比的这个方案未来会怎么演变，不排除川普哪一天一激动把这个事儿再进一步扩大化。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名美国士兵被控利用机密的资讯压住马杜罗下台。这个报道呢指出，一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成员因涉嫌利用国家安全机密在预测市场上进行内线交易而遭到起诉。当事人呢是一名38岁的特战队员，是美国陆军的一级军事长，他参与了美国捕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的规划。他在去年12月初就接触到名为绝对决心行动，并且呢签署了保密协议。那么这个离实施抓捕马杜罗的行动呢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就他提前两个月啊他就知道了这个信息。那么他从12月底就开始在预测市场进行压注，他随着时间的临近，时间呢是指的1月31日抓捕行动的这个时间，他随着时间的临近，他逐步的压注，越压注越多，他一共压注了13次，他总共投入$33,000的本金。那么在马杜罗被活捉之后迅速套现，他净赚了$400,000。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透露，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起诉他5项重罪，包括非法使用机密政府资讯图利、窃取非公开政府情报、商品欺诈、电信欺诈以及非法货币交易罪。如果这些罪名全部成立，最高面临几十年的监禁。那么对这个引起轰动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就目前的亚洲市场啊，预测市场成为新型的情报泄露器。过去军事泄密通常是为了政治动机，比如斯诺登案或者是间谍行为，但是区块链预测市场普及之后，任何持有机密的人都可以将不可说的消息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而且现在泄密事件呢频繁发生在这些新型的预测市场。但是对于美军即将动手的军事行动而言呢，这种情报的泄露啊会给美军带来很大的风险，不光是这些参战人员的生命安全，甚至会影响了整个行动的成功与否。所以这个新闻呢就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的议论。第二呢，这个新闻它也反映出来所谓的内线交易啊定义的边界扩张了。 就传统的所谓的内线交易，是指的企业高管买卖自家的股票和其他产品。联邦检察官这次以商品欺诈起诉，显示监管机构正在将预测市场的合约视同金融商品，就你这个不是一种简单的压注，是一种内幕交易。所以这个内幕交易呢，在这个案件之后，它的定义的边界就比传统的定义扩大了。它宣告预测市场并非法律的真空地带，就无论你交易的是大选的结果、战争的走向还是政策的变动，只要使用了非公开的优势信息，就属于违法。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相信很多网友也有感受。实际上今年以来，有关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赚大钱发大财这种轰动性的舆论事件呢，还很多。那么这个赚了40万的这个军司长这个事儿呢，在今天舆论当中啊，也有些质疑或者非议。就这个赚了40万的这个内幕交易利用信息这个被抓，其他的被国际舆论议论更多的赚了几十亿美元的所谓的大案要案倒是没人管。这个呢，它反映出来就是现在美国官方啊，抓这种机密信息的泄露似乎是有一些抓小放大的现象，就抓了小鱼放掉大鱼。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在川普宣布伊朗停火协议前几个小时，有人精准的压住原油价格的下跌，获利9亿5千万美元，这个没有人抓啊。再举个例子，在两周停火宣布的3个小时前，有人在标普500期货进行了精准操作，赚了4亿3千万美元。还有一起呢，网友们议论最多的那个赚了7.6亿美元的精准的判断油价暴跌的那次交易，就这些人利用啊内幕信息精准的巨额获利。今天美国媒体也在讨论为什么对伊朗战争期间的一些神秘的交易没有调查。那么他们分析呢，有可能官方在进入调查，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稳定市场，转入非公开的调查，就这是一方面的舆论。另外一方面呢，就认为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它只是在调查油价的异常波动，但是对这种啊市场预测行为，监管机构呢它以往没有这种案例，所以它无法推动。那么第三种分析呢，这个就对川普政府非常负面的，就有媒体认为这个士兵呢他没有强大的政治保护伞，所以只有把他拎出来示众。而这些动辄上亿美元的石油压注的这样一些奇怪的交易，他们都是利用了多层的外国空壳公司的匿名账户进行操作，再加上有一些所谓的保护伞关系，很难查实。所以这个抓获赚了40万元的士兵并没有平息啊美国舆论对机密信息的不断的泄露，不断的有人利用机密信息牟利不满的情绪，没有缓解，所以这个事儿还会在美国进一步发酵。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彭博社的报道，继 Meta 协议之后，中国将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彭博社的报道称，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多个监管部门已向多家私营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创新公司发出明确的指导方针，除非获得政府的明确批准，否则不得在融资过程中接受任何来自美国的资本。那么这个报道点名了如月之暗面、接月星辰等正在考虑 IPO 或进行大额融资的人工智能创新企业，他们被告知要拒绝美方资金。北京字节跳动也受到监管机构的特别要求，就禁止向美国投资者批准任何二级市场的股票销售。那么禁令主要针对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领域。这个报道称，中国官方这次政策的变化的导火线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收购 Manus 案。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国官方的这个限制令啊，它体现了中美双方从技术脱钩升级到股权的脱钩。就过去中美即使技术上不交流，资本还是互通的，比如美国的风险投资还大量投资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企业。那么这次中国官方最新的决定，它体现了不需要美国资本或者禁止美国资本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第二个呢，就这次的这个新的决定，它也反映了中共对这些科技企业 境外上市公司的管制的升级。就以往中国官方对 VIE 架构，就科技企业常用的境外的离岸岛的这样一种啊股权收益公司，它开始不认账了，就失去保护伞的功能了，也让新加坡、香港这种啊中美资本的缓冲地消失了。因为很多美国的资本进入中国，它是通过香港、通过新加坡。那么从中共否决 Manus 与 Facebook 的交易，它也正是在资本市场上宣示这种啊过去几十年中共一直默认甚至鼓励的资本通道切断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今天中共的这个决定呢，它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啊戏剧性的观感，就美国政府啊一直在努力阻止华尔街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但是呢华尔街它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变通的办法。而这次中共呢在末端也设了围栏栅栏，这个让华尔街呢无法变通。它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是什么呢？就中美两国政府都在做一件事，都在阻挡美国的资本进入中国科技企业。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个画面，中美两国在竞争策略上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走到一起来了。旧网一处死，新网一处响，它本质上呢是一种加速脱钩。所以有很多网友啊感受到，在过去几年中共对美政策上，就习主席似乎在配合美国的一种战略的转变，这也是中国网民讲的所谓的加速师啊，它的内在含义。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解析一下在中国热炒了近一个星期的一个热点事件。 LT 之所以今天与网友分享，主要是因为这个离谱的事件呢，中国的舆论被中共的宣传欺骗了。当然所谓的中国舆论是中共允许出现的舆论，更多的更客观的判断的舆论呢，中共他不让你反映出来，这也是海外自媒体啊的一种责任，应该把真相讲清楚。我们首先来分享最近几天在中国舆论非常火爆的官方主导的新闻报道的内容，普遍使用的标题是拼多多暴力抗法，夹断执法人员手部，员工吃纸，这个非常劲爆。党媒包括社会性的综合门户网站都是按这个主题统一的在宣传，所以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群众的义愤填膺。他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三个方面，第一，事件起因是专案组为了人民好去调查幽灵外卖事件，所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与拼多多的矛盾起因于监管部门调查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幽灵外卖。这首先他确立一个叙述方式的开端，就是正义性，就监管部门的正义。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抗法的过程，三天两夜，首先是拖延战术拼多多，第二出现了执法人员的左手食指被门夹的骨折，出现了安保冲场，执法人员脑后着地昏迷，而且这个昏迷的人呢都还是一个演员，就是昨天被左手食指啊被门夹骨折的这个人呢，就第二天呢又被推倒脑后着地昏迷，就是这个一个人呢反复的被拼多多呢进行攻击。那么第三个情节呢，就是一名工作人员，就拼多多的工作人员在纸上写了沉默不说的字样，偷偷给被询问的同事递暗号，当场被发现后，这名工作人员直接把纸条揉成团，当着所有人的面吞进肚里，公然毁灭证据，这也是抗法的重要的例证。那么这些事件报道出来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引导性的结论，说这个拼多多抗法事件呢，它反映出资本的傲慢、企业文化的失控与监管正面对抗的典型案例。这个现在小粉红啊、粉红群众啊，对资本的傲慢呢、会形成条件反射，就中共他在精心的营造一种社会舆论，反资本一种舆论，那么它的代名词呢就资本的傲慢。所以你看中共的党媒这次宣传，它的重心不再是执法或者是所谓的抗法，它重心在宣传一种啊资本太傲慢，非要我党啊出手不可。那么对这个轰动中国的这种啊抗法典型案例以及中共的宣传，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就中共的这个很有戏剧性的这个报道，非常详细的抗暴的案例的说明， LT 感觉还是很怪怪的，它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因为它的这个官方报道，它回避了一些 这个事件的一些关键背景，掐头去尾。你比如说拼多多哪来的这种胆量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打对殴，他哪来这个胆量？你遍查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科技企业，没有一家企业敢做这个事儿。那么究竟拼多多为什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儿来？官方这个报道他回避了重要的事实。第二，官方这个报道他也回避了一个重大事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中国的网民已经热传了两年多，各方面举报拼多多，政府袒护不愿意调查。这个你看他在这个报道，他把这么重要的这个背景他把它省去了。第三，即使按官方报的这个引发冲突也不合常理，因为这次调查并不是秘密调查，它是一种公开的工作组的调查。那么公开的调查遇到阻拦，你进不了现场，规范的操作是互殴吗？显然不是。规范的操作应该是联合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不是肉搏。那么这次出现肉搏，怎么会出现这么蹊跷的事呢？这也是官方这个叙事啊，它隐瞒混淆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来回应这三大质疑。第一，拼多多这个胆量是哪来的呢？这个报道它回避的关键的背景，所谓的旋转门事件，这个是政府的丑闻。在整个事件中，拼多多与市场监管总局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中涉及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叫文学的人，文学曾经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广告司的副司长，他2019年10月还在总局任职，那么2020年的11月他就出任拼多多公关事务的副总裁，负责公关事务，也就意味着卸任官职仅仅一年就进入了他原本的监管对象的企业。第二位叫徐敏涛，原是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副处长，2018年还在上海市场监管局任职，2019年就成为拼多多公关总监，后来升任公共事务总裁。那么第二个背景，从2024年初，一个名为代码码的猫2018的网民在微博上公开实名举报文学和徐敏涛，并且列出了自己身份证的号码。他举报的核心认为，这个文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这个官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107条关于公务员辞去公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其他盈利性的组织任职的规定。这个文学去拼多多明显是违法的，但是即便是实名公开举报，人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人家不当回事，而且这个举报信同时附上一个震撼的数字，就拼多多2022年投诉举报82782件，零行政处罚，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上海执法机构根本不受理，根本不处罚。那么这种实名举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封公开举报信很快被删除，这个网民的微博账户也被注销。所以说你今天突然来讲说资本的傲慢抗法这些大的背景，你狼狈为奸，官商勾结，如果2024年初这名网友的举报得到官方的重视，他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所谓的暴力抗法事件。也就是说官方在不作为乱作为在这个事件之前发生了，但是在这个事件通盘调查当中没有被追究。第二个方面，它的不合理在哪呢？这个事件的导火索就是这名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文学引发的。这个文学中国网民举报他违背了两年的限制条件跑到拼多多，那么2025年年中这个文学又跳槽到小红书，那么就引发了这个文学与拼多多之间的矛盾。拼多多认为文学的这次跳槽违反了竞业协议，要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调查，那么文学利用自己的关系就去要求自己的前同事市场监管总局来整治拼多多，这是故事的真实的剧情。但是官方呢，他就淡化了文学在这起冲突事件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掐头去尾。所以完整的剧本应该是这五个关键的情节。第一呢，是2019年到2024年拼多多通过收编前监管官员构建了一起旋转门的保护网，他显赫的战绩呢是82782件投诉，监管部门零处罚，这是 第一层。第二层呢，是有人试图通过实名制的举报打破这道屏障，打破这个保护网，但是官方迅速屏蔽扼杀了这种举报，连举报人的账号都给消了。所以这是这个故事本质的第二层。第三层呢，是保护网的关键节点，这个文学以及文学后来的跳槽，这让拼多多丧失了与市场监管总局关键的通道。所以拼多多与文学的矛盾就直接演变成了拼多多与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之间的矛盾。第四层呢，就这个奇葩的事件，拼多多在对待市场监管总局的调查组，他们认定为是文学的报复，就文学通过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对拼多多的报复，而并不认为是一种执法。那么第五层就这次的通报，就官方把之前拼多多与市场监管总局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一种啊变态关系都把它忽略了，直接跳到最后一步，执法抗法，同时也掩盖了政商的旋转门的丑恶现象，以及82782件投诉零处理这种官商勾结、权贵勾结的事实。所以通过抽丝剥茧，我们能够看到这起所谓的史上罕见的抗法行动，只不过是官商勾结、政商勾结啊内部的一种火拼或者是互殴。而且官方的这种处理方式，他在继续保护这种官商勾结，他对于监管机构的执法公正性、社会的信任来讲无济于事，还会起相反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美国的舆论都很关注的一个来自中国的新闻。美国媒体普遍报道的是川习会之前中共做出的一种姿态。我们分享中国新京报的报道，其他媒体啊报道内容大体相当。新京报报道这么描述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根据去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赴美10年。那这个新闻呢，也被中国网民推上了中国新闻热搜榜，美国的网民呢也议论的也比较多。 LT 对这个新闻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前两年中国舆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回熊猫运动，甚至把在美国的熊猫啊生活状态描述为饥寒交迫，最后把美国的大熊猫全部接回中国。那么在随后习近平访问旧金山以后，又提出来我们再派大熊猫到美国。所以今天美国的舆论呢，有一些评论认为中共啊把这个大熊猫啊，这个人见人爱的这个可爱的动物啊武器化。所谓的武器化呢，是就中共外交上与别人发生冲突，就把大熊猫要回去不借了。当中共想与某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或者示好，派大熊猫出场。这种把熊猫武器化这种案例啊非常多。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非美国的例子。202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动议，将新疆政策定性为种族灭绝，中英关系恶化。那么当时旅居英国爱丁堡动物园的两只熊猫阳光与甜甜，在协议期还没有截止的时候，中共要求提前收回。再举第二个例子，澳大利亚政府2020年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独立调查，中共对澳大利亚立即使出葡萄酒、大麦、牛肉等关税报复，同时呢，提前把旅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的熊猫王旺与福尼提前召回。本来是2023年合约期截止的，人家2020年就要提前把熊猫召回。所以中共拿熊猫武器化呀，全世界已经习以为常了。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他如何利用这个熊猫武器化，就他怎么说拿走就拿走，他实际上呢在熊猫外交啊，他精心策划了三重机制，就是他可以想给你就给你，想拿回来就拿回来。他设定了哪三重机制呢？第一，他设定了熊猫的所有权永久中国保留，包括新产的在外国产的这个小熊猫也属于中国所有，这是他在协议里边设定的第一重机制。第二重机制呢，高额的租金，就每对熊猫啊他租借给外国的租金每年是100万美元，这还不算，然后还要照顾费用，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诊疗费用、服务费用，这个都还需要向中国交钱。第三，他的租约 埋藏了一些中共随时收回小熊猫的这个条文，就只要中共不满意了，他那些条文里面都埋藏了一些中共弹性调整的权利，他可以以大熊猫的健康为由，可以以气候为由，什么环境为由，他无数条件他都能够无条件的提前收回大熊猫。所以熊猫外交武器化，中共是做了精心策划的。那么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可能有些网友啊就会有些疑问了， LT 之前也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世界各地动物园里面的什么非洲斑马、长颈鹿都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都没事，而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大熊猫必须产下来的熊猫所有权归中国？那为什么中国的动物园的非洲斑马、长颈鹿生下来的小动物为什么不送回非洲呢？或者所有权为什么不是非洲呢？那么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形式演变的。就中国在1979年以前，他也是送大熊猫，就送了就送了，你再产下来小熊猫那就归你所在国家了。那么1979年以后，中国呢就不再送熊猫了，只租不卖不送。而且呢79年以后，中国在租借的小熊猫合约里面就规定，生下来的小熊猫要归还中国，所有权在中国。而且呢在断奶之后，他这个条件呢非常严厉的，就生下来的小熊猫断奶以后必须得交还给中国。所以这是他从法律层面上，他79年以后他就不再送了。那么接着带来第二个问题，79年以前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熊猫为什么没有继续繁衍呢？因为那些熊猫所有权都属于外国，这个就是熊猫的特征，就熊猫很难养活，而且熊猫啊很难繁育，就雌性的熊猫每一年只有啊24小时到72小时的受孕窗口，过了这个时间窗口，它这一年呢就没法受孕了。所以79年以前在国外的熊猫，就产权属于外国的熊猫，要么生不出来，要么生出来很小就死掉了。所以79年以前流出的这些熊猫没有带来任何在海外啊繁育的后代，或者成功繁育的后代，所以它就形成了今天中国对熊猫的垄断。那么之前中国送出的熊猫啊还不少呢，它在50年代到70年代它送给美国、英国、法国，这些熊猫啊都不受这个什么租约的限制，但这些国家它就是没搞成。那么目前中国的熊猫比较多，主要得益于啊80年代中国在熊猫的繁育技术上有突破，但即便是啊中国技术上有突破也是非常难的，也不是像养其他动物啊那么容易啊大规模的这个繁殖的。所以客观上熊猫的这种繁育的特质以及它繁育的艰难，也为中共把熊猫武器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 LT 注意到一个舆论的落差，就中国网络舆论呢、对谁能看到熊猫谁看不到熊猫认为是个很大的事，就你外国人呢看不到熊猫了，那你们呢会捶足顿胸的。但是呢相信生活在海外的网友啊能够有体会，就没有熊猫了有些遗憾，但是不至于那么的失望绝望，像中国舆论表达的，哎呀这个美国人民看不到熊猫啊很痛苦。当然这种落差宣传呢是官方希望在中国国内造成的一种舆论，我们的熊猫武器化又精准的打击了外国。所以了解熊猫武器化这个事儿的一些背景还是很有意思的，中共他也有很感性的一面，甚至这种感性的一面有一些过于自作多情。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